现场跟线上的1503家人们平安，新年蒙恩。好，请向旁边的人说啊，祝福他新年蒙大恩。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儿女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并与你的众儿女们一起来敬拜你，献上感恩的祭，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恳求父神洁净我们的耳，成为受教的耳，来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你除去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不属于你的，甚至抵挡你真理的杂质。恳求阿爸赐下谦卑给我们每个人，预备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恳求你祝福我们的双手双脚，成为遵行你话语的人。你的众儿女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新年新计划。 OK， 古人有一句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听过的人请举一下手呀，很好，有英文啊，好 OK。 其实有些人不喜欢做计划，就像刚刚带我们祷告的婷，他讲说有 40% 的人已经不要做计划了，可能是因为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也就不会失败，也可能在等等吧，等疫情过了以后再来计划吧。好，我们这样等已经等了将近两年，地球自转没有停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们在等什么？有人喜欢做计划，定目标，编写行事历，而为了什么？为了不要虚度光阴，有可能为了可以预先掌握一切。PA， 不好意思，这个声音太大了，对我来说，好，谢谢。好，那我们回想一下，刚刚过去的2021年，请问有完成你在2021年初所定计划，有完成的人，请举一下你的手。Yeah，good。我帮我儿子举手，我儿子跟短短两个人完成了人生的大事。在这里我要恭喜你，因为一个疫情搅动了全世界所有人的计划甚至梦想，也让执行的过程变得很复杂很难预知，而你却可以完成，所以你值得喝彩。正逢新年，又到了一个做计划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事情。去年当我和圣工团队在为2022年寻求祷告的时候，仿佛父神告诉我们，1503这个大家庭今年的一年之计是与父对齐。与父对齐，整装起航。我们团队一起查验，一起阿们。我们不再受限于环境与疫情，我们不再处于等待的状态，而是要启动了。我们今天所领受父神给1503的主题，我大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们所有的家人可以一起拥有与父神同心同行同工的生命与生活。与父对齐，什么是与父对齐呢？就是与父神同心。父神真的很爱我们，他乐意帮助我们， 他期待我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活出他赐给我们丰盛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父神怎么看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父神要我做什么，如何做。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耶稣在传道期间，他没有一看到所有的事情就急急忙的 要赶快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清楚他在世上的服事只有三年多啊，假如是我，我就很急忙赶快多做一点，对不对？可是耶稣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在前几周我刚好遇到我看到了，我听到了，同时发生了几件事情，我心里开始紧张，感觉压力很大，我觉得我应该要立刻赶快去处理。我没有看父神在做什么，我也没有听父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带着很沉重的压力打算冲出去做一些事情。当时父神就问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急忙的要去做？我回答父神，这是我应该要啊，我应该要去做啊，所以我就去做啊。那父神就提醒我，我这样带着很沉重的压力去服侍，是在服侍我的必须，是在服侍我的应该，不是与他担子轻神的同工。父神说，不要为了服侍我自己所谓的必须应该，即为了避免 我的里面的内疚感而沉重的去服侍。他邀请我享受与他一起同父一二的亲神。神和我们的关系难道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吗？ No， 这不是父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我们不是雇工与老板的关系，我们也不是机器人 program 输入噔噔噔噔，不是，而是父与子可以喜乐的一起同心去完成美好事的关系。让我们回到经文，耶稣说，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经文里耶稣如何做，就是看见，不是看见我肉体所看见，肉眼所看见的，不是用世界的常理去判断，而是祷告领受，从父神的眼光看见他所看见的，包括内容与时间点。也就是说，我们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或在当下父神让我们看见或听见什么，或者突然有一段圣经的经文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需要明白父神的心意，看见父神的作为，去领受父神所给的。下一个 part 叫做自才能做，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并真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父神的灵方能成事。 我要先移除我内心的拦阻，父神心意的障碍，我还要移除外在世界环境拦阻父神心意的障碍，而谦卑的顺服在父神的心意里。好，世界的常理逻辑推算往往和父神当下所要做的不一定吻合哦。那我们来看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好，这是耶稣所爱的拉撒路的故事，他生病了。我们看到经文，耶稣听到的时候，他在所居住的地方仍住了两天。啊，要是我是耶稣哦，我一定赶快冲下去，我怎么等两天？对不对？啊，就算要等两天，心情也会起起伏伏的，然后要面对面对自己的情绪，还要面对旁边的门徒可能会说：“阿夫子啊，我们什么时候出发？阿夫子啊，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面对里面跟面对外面的。可是你知道吗？在经文上，我们看见耶稣明白父神要借着这件事，乃是为上帝的荣耀。耶稣也知道父神的时间。当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当耶稣大声喊说：“拉撒路出来！”旁边的人认为死了四天都已经发臭了，可是那死人就出来了，而且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旁边的人说：“解开他，叫他走。”我们都知道耶稣所行的这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如果当时是我的期待是什么？我的期待是与神同工，让拉撒路在死以前就有神迹出现，就把他医治了啊！这是我的期待啊。还是学习主耶稣，不受环境跟世人看法影响，仍然选择顺服呢？耶稣超出常理的顺服父神，是父神要叫周围的众人相信耶稣是父神差来的。所以他看见父神要做什么，以至于他做或不做，什么时候做，他的内容跟时间性是完全的与父神对齐。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正在操练，我还没完成，还在学习。倘若我身上有五件事情需要我去执行，我以前就会赶快捡那个很快就可以做好的啊，快点的啊，比较容易的啊，赶快把它完成，至少我少一项，少两项。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学习操练，我需要祷告寻求父神，先移除我心中的障碍，移除环境的障碍，从神领受先后次序，有的要先做，有的要等候。这个等候听起来感觉好像是消极无奈忍受的等， No No No， 其实这个等候就是操练积极的开始。有的是父神只是邀请我祷告，那父神他会亲自去做，或者父神会带领别人去完成，那我被邀请坐在 VIP 的观众席上面，最好的位置哦，观看神的作为。这些事情上我们就像 baby 一样在学习，所以在学习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请 RPG 的伙伴们一起祷告，也请小组长一起查验，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经历，才能成为紧紧跟随父神的儿女。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年度主题的第一个部分，我们与父神的心连结，我们才能做神国看重的事， 我们才能完成超过我们极限的事。我们现在来谈谈年度主题的第二部分，整装起航。整装起航就是与父神同行同工。刚刚我们说到要与父的心连结，父神就是要借着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恩计划，就是要救赎我们，可以恢复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在生活在生命的各个向度上都能恢复神儿女该拥有的神形象与样式。我们已经得着了，是否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像我们一样呢？恢复神儿女的身份，相信这个是满足父神心意最美好的事。好，我们以恭敬的心来攻读父神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经文。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什么是整装起航呢？感谢赞美主，神给我们一五零三有很多的装备课程。更感谢神的是，在2021年，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需要实体上课的或者是海外的研习会，因为疫情课程都开放在线上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批一批的家人报名参加受装备。神让我们在心里封城的时候，装备不但没有受拦阻，还开了更多线上的课程给我们。父神不只是在知识上装备我们，更是要我们有信心的去实习、去操练、去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听了以为我们知道了，在雅各书1:22，神提醒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小时候因为很调皮，那我妈妈就会说，你不乖警察要抓你哦。那我就会跟她讲说，妈妈，我又不是小偷，我又没有做错事，警察不会抓我的，所以她拿我没办法。她就鬼会来抓你哦，吓死了，因为我看不到也不知道什么，她就很无形中就非常的怕鬼。可是我信主之后，我读圣经很清楚啊，哇，耶稣的大能啊，哇，耶稣哦，把乌鬼赶出去啊，那个人就得释放啊，得自由啊，这个我在知识上都知道。哎，好，我想问一下，知道耶稣有这个大能可以制服魔鬼，可以斥责乌鬼离开的，请举一下手，知道的可以举手。嗯，很好，手放下。相信父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他在世上的所有儿女的相信的哦，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我以为我懂了，但我发现我仍然害怕。直到有一天，父神邀请我与他一起同工，赶除了乌鬼，释放人心得自由的时候，我亲自经历奉耶稣的名是如此的 powerful。 哇，鬼都听从耶稣。哎，我亲身操练，我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我就不再惧怕了。因为圣经在约翰一书4:4说，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这个经文就刻在烙印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想知道神有多伟大吗？不只是读圣经，要去经历，给自己一个机会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父神要我们整合所有学到的知识，带着父神所赐给我们属天的权柄，有能力的去行使出来。好，那我们现在讲到我们要，哦，sorry， 这是刚刚那个害怕 OK， 那我们要如何去呢？好，在职场上，这是七座山，你的职业是属于哪一座山的？你在那座山要去影响那座山，不是每天老板叫我做什么我乖乖做，我就可以领到这个月的薪水或这个礼拜的薪水而已，而是你要想为什么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你要为你的那座山祷告，扩张天国。好，下一个，为德之名。感谢赞美主。1503的家人，神感动我们支持及关怀一个家庭，他们在十几年前就回应了神的呼召，正在北非做异乡跨文化。我们都是从家乡移居到异乡悉尼来的，已经来悉尼超过或者来已经离开家乡超过15年的，请举一下手。呀、yeah, ，我们家20年了。对对对 ，Anyway， 好，谢谢。那我们知道适应环境、生活习惯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他们还要在当地做当地人的福音事工。他们是我们在北非的家人，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人做什么呢？以下是北非家人的介绍短片，由于需要保护他们，所以你只能听到声音，然后呢，不会出现他们的影像或者他们的照片，因为为了要保护他们。好，那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是 Joshua and Cheryl， 我们服侍于北非穆斯林国家。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问候澳大利亚的弟兄姐妹，新年快乐，主恩满意。愿在新的一年当中，神将他极大的恩典和祝福倾倒在你们的中间。也非常的感恩有牧者们的带领，同工们的支持和弟兄姐妹的带导，陪伴我们，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接受从你们而来更多的新的祝福和带导。谢谢大家。我和 Sharon 我的妻子，我们于2003年开始对穆斯林国家有着极大的负担，因为在那个时间，我们中国教会推动着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以及走向阿拉伯世界这两个福音运动。当时我们为之所动，是因为我们听到在穆斯林世界当中有13亿的灵魂未曾听闻福音，所以在那一刻我们的心被挑动了，我们那一刻决志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说，主，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去到这13亿的穆斯林当中，将你的福音带给他们。于2005年，我们就读在东南亚的一间华人神学院，2年的期间，就读了一些关于宣教学的课程和教母学的课程。2年毕业之后，我们于2007年结婚，之后我们就快走向了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就是我们现在所居的国家。我们2007年至今 已经将近14年的时间停留在这个国家了。非常的感恩，我们在这里可以服侍这里的百姓，我们可以认识他们，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我们走进他们的文化，我们认识他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我们学习不断地如何委身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和生活当中。像一个穆斯林传福音非常的困难，一个穆斯林归主，他们要经历很多的挣扎，因为穆斯林的信仰在他们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常常觉得很无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真的讲的实在是太有限。我们常常努力，希望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在他们中间的服侍，通过我们愿意没有任何条件的去关怀他们，能期望能够更多的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所以非常的感恩，在视频当中也有一些是关于我们服侍的群体啊，那其中有不同国家的人，也有一些难民，我们都在服侍在他们的中间，有些是孤儿和寡妇。我们啊，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探访他们啊，2到3次固定的去安慰他们，然后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生命的希望，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爱。那其中有一个家庭，在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探访过1年以后，他有一次在回应我们说，他特别想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有关于耶稣，他想要去教会。每一次的探访他都要求我们为他们做祝福祷告。我们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见证了福音的大能，我们看到福音在他们的心中动了善功，我们看到神的爱在他们心中给了他们极大的感动。这也是我们服侍在这边14年的时间，我们最期待也最期望所看到的美好的见证。在这里我们还服侍于一些 MBB， 它的意思就是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如同中国过去80年代的信徒、90年代的信徒那样的生活方式、聚会方式。我记得听到一个姐妹的分享，她的丈夫逼迫她打她，她的父母也不要她，她非常坚定地对她的丈夫和她的父母回应了一句话说，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耶稣。我当时听到了她的分享的时候，我的眼泪被感动的就止不住的往下流。我觉得这是何等的大能，何等的能力，能够使一个穆斯林这么坚决地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生命的救主。至今这个姐妹她仍然没有家，她委身在一个小的团契当中做一些文字服侍。这样的见证也环绕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更加努力去向穆斯林去传福音。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你们更多的带导，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你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期待着有你们的加入，有你们的同行，有你们的鼓励。我们愿意在北非的这块土地上能够听到、能够看到、能够见证更多的灵魂、更多的穆斯林的声音，他们回应说，他 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救主，他们需要基督的爱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盼望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开始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让新的祝福倾倒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请你们把我们放在你们的祷告当中，把北非的国家穆斯林放在你们的 心里面，成为你们的负担，能够为他们每一天祷告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为他们祝福。我们愿神的爱，我们愿神的大能来施行拯救给这块土地上的百姓。我们相信他们不再是贫瘠的，我们相信他们不再是荒漠的，我们相信他们不再干渴，因为有新生命要涌入在他们的中间，因为 有新的开始要 流向他们，要改变他们，使他们的心敞开，使他们眼睛打开，让他们接受从神来的医治、怜悯，从神来的救恩。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他们死，使他们而活。我们相信主的大能，主复活的大能必彰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穆斯林的归主真的经历着非常多的逼迫、拒绝、患难，甚至于是死亡，但是到今天他们依然在坚定的等候，他们依然在坚定的守候着神给他们的祝福与恩典。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参与，需要你们的鼓励，需要你们的带导。谢谢你们弟兄姐妹愿意与我们同行。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关心未得之地的灵魂，也愿意把你们更多的祷告卸在北非的这块土地上。我们求主拦阻和捆绑一切这些拦阻福音大能的背后的黑暗的灵，我们让主能够释放他更多的爱，充满更多的爱给这块土地上。他们需要天父的爱，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一同祷告，求主能够来改变，求主来能够实行拯救在这块土地上。愿主纪念每位家人的付出，愿主纪念每位家人背后的带导，愿主更多的感动你们，也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彼此同行，彼此同心，一起一同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谢谢大家，上帝祝福你们。
阿们。1503的家人们，我们可以对北非的家人有什么关怀的行动可以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呢？第一个，为他们祷告。你们会发现这几个礼拜在周报里面定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带导事项，请在思导的时候或者在 RPG 的时候举起你们的圣洁手为他们祷告，成为他们的带导同工。第二个，请他为他们奉献，凭着圣灵的感动，定期或不定期，为他们的食衣住行、学习等等的费用，还有他们的事工所需要的费用来奉献。我们年轻，我跟索伯牧师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行动，就是类似旧约的利未人。利未人专心的做侍奉神，所以呢，他们就不种也不收。那是谁在养他们？ 其他的十一族负责来供养他们。今天你说君子姐，我没有呼召要到异乡做异文化的宣教，没有关系，你可以支持他们，你可以成为那十一族的人，去供养，去提供给利未在北非的利未人，以至于他们可以专心的来侍奉神。第三个，我们可以关怀他们。我们想想我们在异乡生活所需要的关怀有哪些，我们就一起去关怀他们。他们有两个小孩，那现阶段呢，我们有一些家人因为要保护他们，所以不能给太多人就看到他们长什么样子啦，他们的太很 detail 的资讯，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家人定期六周跟他们视讯，然后呢六周一次啊，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然后前一阵子圣诞节就有弟兄姐妹就感动要买礼物送他的两个小孩，他不是说哦，我去买个礼物就送过去哦，不是哦，他真的很用心去跟他们私讯这个孩子最喜欢什么，然后什么东西，然后吃的东西不能寄，他要了解我们的澳大利亚的，他要了解那个北非的国家可以寄什么不能寄什么，免得你寄了花了钱然后花了时间寄到了，哎，不行，关卡不过不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就很细心的在关心。那1503家人们其实不只有这些，如果你有想到或者你有感动你可以做关怀的行动，就请告诉你的小组长，也可以整个小组一起做，也可以跟分堂的负责人沟通，搞不好是整个分堂一起做，让我们一起来照顾我们北非的家人，1503的家人们，阿们吗？呀、yeah, ，谢谢。好，那还有一个，这是异乡跨文化的宣教。好，那我们现在看，这叫异乡同文化的宣教，在网络线上，无国界、无地域性的布道会。那可能说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好朋友，可能现在在世界不晓得哪个地方，只要可以上网。我们就可以邀请我们在世界各地跟我们同文化的未信者参加每个月举办的全球跨越布道会。好，如果你要知道这个资讯你可以问你的小组长。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支持宣教士家庭以外，其实2021年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悉尼竟然排11名哦，是一个世界万族都想要移居的城市。所以我们想想看，哎，我们想做跨文化的福音事工，哎，你不需要买机票哦，他们已经买机票来了。 OK， 我们不需要花很多钱到那个国家，我们不需要去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他们的饮食，我们还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保持你现况的生活，就是本地的跨文化宣教。感谢赞美主，神的带领让我们的 Seventh Day Men 学生宿舍里面住的是国际学生，他们就是神把他们带到心里来量给我们的。好，那下一个还有一个本地同文化的宣教，幸福小组。这不是四个字，这个不是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策略。 OK， 这一项呢上次若梅传道有跟我们分享，那是一个很有果效的团队传福音策略。下一周呢Michael 会跟我们分享的更详细。好，所以我今天就这样说过。 OK， 如果我们曾经在传福音上有挫折的话，请想想你如果因为这个挫折而退缩了，说真的，传福音给你的那个人如果当时也跟你一样现在的状况也退缩的话，那你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其实神让你知道传福音 是会有挫折的，因为我们是在跟恶者抢灵魂。如果你都不做事，他当然不理你啊，对不对？可是呢，他只能吓吓你啊，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他那么怕耶稣，我们干嘛怕他？他该怕我们，不是我们该怕他。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有挫折，你会了解北非的家庭所面临的是什么，绝对比你加倍。因为我可能会担心你们，我为你们祷告，就说哦，神啊，那个 cover 你要保护你的儿女。可是他不只有这样哦，他还要说神啊，你要保守他们的生命。你刚刚听到一个那个姐妹被打，我上次还遇到有一个，我听说的，不是这一对宣教师，是另外一对，被打到已经打缝了四针了，他还要去，他的家人把他关了半年，不准他出门。你跟我不信耶稣，我才让你出门，被关在二楼。关了半年，他还是到处去传福音。他的朋友说：“你可不可以休息一下，不要传？”他说：“耶稣这么好，我怎么可以不告诉别人呢？”而且他们是在战乱之中的国家。如果我今天想说啊，明天再跟他讲好了，我不晓得明天能不能看到他。所以你知道那个迫切性，真的我们。遇到的挫折，我们就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当我们遵守神的话，就必得着主的应许。在马太福音28:20，神与我们同在；在马可福音16:20，与神同工，就有神迹证实所传的道。最大的神迹就是罪人悔改归向主，生命改变，生活充满能力，对真理爱慕。我们存着感恩的，我们存着这个使命感，直到迎接主再来。神已经把门打开了，路也铺好了，养兵千日，用于此时。2022年是时候了，1503宣教网络要整装起航了。不论神邀请你参与刚刚的哪一个方向的何种方式的，我们要一起手牵着手。你们还记得安琪讲到的时候，那个 Rick 他看见了一个，有一个网是得人的网，得人如鱼的网。你还记得吗？他说就是我们每一个家人手牵着手成为那个网，我们要一起跟我们的常胜君王，我们与父对齐，同心同行同工，主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充满神爱的军队，仇敌如何能抵挡我们？1503宣教，1503宣教网络要整装起航了。阿们的家人，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父神。让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夺回，夺回，交在父神的手里。愿意的家人，请把手放在心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要与你对齐，与你同心。在我的生活中，请开启我属灵的眼睛，看见，看见，看见父神你做事，以至于可以与你同行，与你同工，和你一起完成神国的大事、新事还有美事。那我们现在安静在神的面前， 求神光照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父神第一个要我们与他对齐的是哪个向度？是生命中哪个部分？让我们单纯领受，让我们谦卑顺服。第三个祷告，刚刚有提到几种现阶段神为1503预备去执行大使命的方向、方法、策略，好不好？我们来询问父神，他邀请你在哪一项与他同工？已经领受好的人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神的儿女祷告领受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后请找 RPG 的伙伴跟小组长分享，请他们持续为你代祷。我们现在使用回应诗歌来回应父神给我们的感动。